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呢，也是我们持续这个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这个特别企划。每一集呢，我们会介绍美国的一个州那边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并且呢，简单分析当地的选情。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还是先宣传一下活动哈。上集我们提到说，接下来呢，11月30号，那我在台北这边呢，有一场演讲，然后12月7号呢，我们在台北会有节目的实体活动。那12月14号呢，目前是打算到台北以外的地区去举办活动。我有开放听众稍微投票一下，目前看起来，搞不好要来全台巡回了齁。那我们就来看看。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在11月30号到12月20号之间呢，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啊、学校，或者是你想要邀请我，不管是演讲、受访，还是说到你的节目上去客串的话呢，非常欢迎来信来讯让我知道。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正好今天收到这个场地的确认了齁。我们在10月26号呢，我们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呢，我会办一场小小的演讲活动，那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实体活动。详细的资讯呢，我会放在资讯栏以及我们节目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就欢迎呢，如果是在这附近的听众有兴趣的话呢，呼朋引伴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来参与。好，那以上呢是活动宣传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印第安纳州。这个印第安纳州齁，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讲到印第安纳，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猜很多人可能会讲，印第安纳琼斯，对，就是那个印第安纳琼斯的那个印第安纳齁。那对，印第安纳琼斯呢，这个电影系列是很受欢迎。不过很可惜齁，印第安纳州和印第安纳琼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印第安纳呢，在那个电影系列里面呢，只是一个主角的名字。那你要硬说它有什么关系的话，可能是说，因为那个印第安纳琼斯他本身角色的设定呢，他是芝加哥大学考古学的博士。那芝加哥大学呢，也不是在印第安纳州，但是好啦，这个距离印第安纳州不算太远，也算是这个大湖区中西部生活圈的一部分，所以硬要讲的话可能只有这一层关系。好，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印第安纳琼斯呢和印第安纳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先来简介一下这个州。它的面积呢是9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呢大概678万。那它的人口组成呢，超过3/4呢都是所谓的白人。那各位，你如果跟我一起把地图打开，你会发现说，印第安纳州吼，这个州的格局它很工整。怎么说呢？它大概是一个长条形。那它最大的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州府印第安纳波里斯呢，是位在印第安纳州的正中央，对，就是不偏不倚的在正中央。然后呢，就从这个州府出发，有放射状的道路呢，通往全州。所以你看地图会觉得说，这个州的格局呢，非常工整，非常的对称。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它这个州名的来源齁。那我想印第安纳，这个印第安大家可能可以猜到齁，大概和这个所谓的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是有一点关系的。那的确是没有错齁。我们来看一下，印第安纳州它建州呢是在1816年。那其实当美国人来到这边把它做成一个美国的州的时候呢，其实这一片土地大部分呢都还是属于当地的原住民的齁。所以算是说，对于当地原住民一种至少在名称上的尊重，就是承认说，这一块土地呢大部分还是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但是呢，后来还是很不幸的透过各种的手段，不管是所谓购买啊、冲突后打仗，或者是签订条约呢，那最后呢，哇，整个印第安纳州所有的土地都变成白人了。所以其实蛮讽刺的，这个州叫做印第安纳州，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块原住民的保留地呢是在这个州里面的。所以号称是印第安纳州，但是呢全部都被 欧洲裔的白人给抢走了。那早期来这边的移民呢，大多是从事农业的。那不过呢，到了19、20世纪呢，他们也开始发展重工业。那甚至呢，其实一度吼，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它的汽车工业呢，一度差一点要追上这个底特律了。那不过呢，到了这个20世纪末的时候，和其他大湖区的城市一样，这边是我们所说的铁锈带。Rust Belt， 好，那这边很多因为制造业的工作外移，那许多城市呢开始萧条下来。那不过呢，还是要感谢印第安纳州呢，它本身有非常好的这个高等教育以及多元产业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大湖区来讲呢，它算是这个经济没有衰退、衰弱的太严重的一个州。那关于这个州呢，我们还要来介绍一个名词，它的昵称呢叫做 Hoosier State。好，这个 Hoosier 它的拼法是 H-O-O-S-I-E-R Hoosier State， 那这算是一个印第安纳州过去150年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知的一个昵称。你在称印第安纳州或者是这个州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会用 Hoosier 这个字。好，那问题是这个这么奇怪的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你去网络上查的话呢，可以查到各式各样的说法。那甚至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是说呢，最早他们来这边开发的时候，这个地广人稀没有什么人嘛。好，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访客，你来到这边呢，你就对这个广阔的大地叫说 Who is here？ 然后就是谁在这里这样子，然后这个 Who is here？ 最后叫久了就变成这个 Who's here？ 然后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穿凿附会啦。那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比较可能是说这就是对这个阿帕拉契山的西部到大湖区这边当地这个乡下人一个比较草根性的称呼 Who's here？ 那目前呢，仍然是针对印第安纳州很常用的一个昵称。好，那我们对这个州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之后呢，我想我们就从北到南这样子一站一站的，我们来看关于印第安纳州的几个地方。那从这些地方的面貌呢，来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州。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印第安纳的西北部，这边呢非常的接近芝加哥，那它也算是这个芝加哥都会区的一部分。旁边呢就是密西根湖，所以蛮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个西北印第安纳，它印第安纳州的其他部分呢是在不同时区的，其他部分呢都是在这个东部时区，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西北印第安纳它跟芝加哥是同一个生活圈，所以呢他们和芝加哥都是共用一个时区，也就是中部时区，那导致说呢其实印第安纳州呢是有两个不同时区的。好，那在这个西北印第安纳呢，比较值得一提的呢是它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开始变成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带。那特别是说当时这个美国钢铁公司啊，他们在这边新建了一座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炼钢厂，那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来这边工作，那创造了一个以这个钢铁厂为中心的这个都会区。那不过呢，后来在1970年代之后呢，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制造业工作呢都移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呢这个西北印第安纳这边的一座城市 Gary 呢，他们经历了这个铁锈带许多城市都会有的问题，人口大量的外移，人口减少了 60%。那现在剩下的居民呢几乎都是拉丁美洲裔还有非洲裔。所以讲到铁锈带，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就是那种哇整个萧条啊然后落魄那样的景象。不过其实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虽然铁锈带它的工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发达了，但是其实一直到现在铁锈带还有美国的大湖区它仍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工业产值在这边，它仍然对美国全国来讲呢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带。那包括这个美国钢铁公司的这个炼钢厂呢，其实它目前还是有在持续出产的。好，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再另外介绍一个在西北印第安纳一个值得一提也值得一去的国家公园，叫做 Indiana Dunes National Park， 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它就位在这个密西根湖的南岸，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工业带的旁边。那这些沙丘呢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是经过常年累积的这些沙，然后再透过风吹之后呢堆积成这样湖岸的沙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已经维持了非常久的一个生态系。那当然那个时候呢在工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呢，当地人就注意到说我们这个沙丘这个独特的生态系可能需要保护一下，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划为保护区。那最近大概几年前呢才升格成为国家公园，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兴趣想要解锁美国的所有国家公园，想要把每个国家公园都收集到的话呢，那记得这边有一个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离芝加哥不远，在附近的时候呢可以过来走一走。 好的，接下来我们离开了西北印第安纳之后呢，我们要一路往印第安纳波里斯的方向移动。这条路上呢，我们会经过一座城市叫做 West Lafayette， 西拉法叶。这座城市不大，但是其实还蛮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一座非常知名的公立综合型大学，叫做普渡大学。讲到这个普渡大学啊，其实几年前呢，在台湾的网络论坛 Dcard 上面呢，有一篇文章，他是在问说，你有没有听过什么特别厉害的大学名字？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学生，他去留言说，我们无限期支持台湾的中原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的普渡大学合并，大概是想说，这样加起来就变成中原普渡大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然后更好笑的是，那一串文下面还有一个 Dcard 的网友，他本身是就读普渡大学的，他就直接留言说不要。好，这是一个网络论坛上面一个有趣的这个对话。好，不过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其实印第安纳州呢，不只有普渡大学，还有另外一座也是国际排名非常好的综合型公立大学，叫做印第安纳大学。好，那所以这两座学校之间呢，他们也有合作，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所谓的余量情节嘛。毕竟那个实力类似的两间学校总会有一点看彼此不顺眼。那另外呢，这两间学校呢都是属于一个叫做 The Big Ten Conference 十大联盟。十大联盟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常春藤，由中西部几所非常知名的综合型公立大学他们一起去成立的一个联盟这样子。好，来到这边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大学，特别是呢中西部还有西部很多州这些很知名的公立大学，它都设在那些所谓鸟不生蛋，就是距离都会区非常非常远，而且四周全部都是农田的学校，到底为什么美国那么喜欢把公立大学开在这一些地方呢？上一集有预告说我们后面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件事情。那其实包括普渡大学在内的许多这些美国中西部还有西部的知名大学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叫做赠地大学 （Land Grant University）， 赠送的赠，土地的地。好，那顾名思义呢，就是美国政府把土地送给这些州，让他们去成立大学。那这个背景呢，其实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哦，南北战争的时候呢，他们除了两军在前线打仗之外呢，南北两边也在竞争，是说，我们能不能加速我们南北两边各自的开发？好，让我们的腹地可以扩大一点，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作为这个后援。所以当时北方的这个联邦政府呢，他们就定了这个赠地法，那送了很多土地呢给美国各州，让他们自己去成立大学，就是希望这样可以加速他们的开发。那其实他有特别规定，就是说这些大学呢主要是要着重在农业还有机械技术相关的领域。好，那当然也可以包括一些其他科学啊、工程啊、军事类的这些领域。那他们送掉的土地非常多，加起来竟然有快要两个台湾那么大的面积，全部送给就是各个州去盖大学了。那正因为当初成立这些大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要做农业研究，所以你要把地点选在哪里呢？当然要选在农业带里面，那特别是四周有非常广阔土地的这些地方嘛，这样子比较方便他们做这些农业的研究。那另外呢，也是因为说当时是联邦政府把公有地直接送给各州的，那所以呢，你要找这种大块的公有地，本来就不太可能是在城市里面，因为城市里面很多土地都已经私有化了，要找到这种大块完整的公有地的话，那就必须要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好，那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美国特别是西部还有中西部有许多好的公立大学呢，都在这些你觉得非常遥远而且以农业为主的这个地方。不过这边也要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当初这个赠地大学制度在推行的时候呢，那并不是每个州呢他都直接把联邦政府送给他的那一块地拿来盖大学，他们有允许说你也可以选择说，把那一块地先卖掉，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呢去设立学校，或者是去资助你本来就已经有的学校。那这边有个例子，就是说当初联邦政府给纽约州的这个土地呢，它不是在纽约州，它是在别的州，那所以后来纽约州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被分配到在别州的土地呢先把它卖掉，然后赚来的钱呢拿来成立大学，那就成为后来的 Cornell， 就是康奈尔大学。对，所以康奈尔大学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总而言之呢，美国很多这种西部中西部的公立大学呢都有这样子一个成立的背景，所以各位不妨 妨去看一下，如果你知道一间美国的大学，它大概是成立在南北战争前后，它的理工科啊，或者是农业这些科系很有名的话，那不妨去查一下哦，它可能有很高的几率呢是政地大学。那现在很多历史学者也认为呢，因为本来在欧洲的时候，大学可能比较注重所谓 liberal arts 这种博雅教育，注重这种拉丁文啊，还有古典的阅读。那只是美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大学典范，就是呢以这一些实用的技术还有领域为主。那它很高程度上呢，让美国在后来20世纪的这些科学、工程、技术还有知识领域上呢，取得了先机。所以以上呢是关于印第安纳州的知名大学城希拉法叶，以及呢这个政地大学的历史背景，跟各位简单做一个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印第安纳州的中心，也是这个州的首府以及最大的城市印第安纳波里斯。那这个城市呢，你如果把地图打开看，会发现说，这边的街道非常的工整，很不像你看一些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它的那个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街道会有点歪七扭八的，不会那么就是都走直角啊，然后南北向东西向这样子。那的确因为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呢，它是一个在建州之后呢才开始设计的城市，它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有参考华盛顿特区的这个都市设计，所以它不止呢有这种网格状的街道呢，它在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圆环，那圆环上面呢有一个纪念碑，叫做士兵与水手纪念碑，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大概有87公尺高，那就由周围呢放射状的这个路网走出去，那通达这个州的各个地方，所以呢这边呢也被称为是 Crossroads of America， 就是这个美国的交叉路口，美国的十字路口。好，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纪念碑出发呢，那它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广场，那旁边不远处呢就是州政府的所在地，而且这边你会发现呢，哇，所有的街道呢都是以美国的州来命名的，简直跟那个哇都使用中国的各省各城市来命名的台北可以当这个结拜兄弟了，是不是？不过讲到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呢，那要讲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呢，那是它有一个运河水岸步道 Canal River Walk。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在中西部大部分的城市呢，它因为非常依赖汽车，所以它大部分的城市呢其实对行人并不是那么友善，但是呢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呢，它有长达 4.8 公里的这个运河水岸步道，那步道的沿线呢它结合了公园、开放空间、商家还有艺文活动，让你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呢去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然后去享受这种在城市里面呢沿着运河漫步的感觉。那讲到这条运河呢，我们也可以简单补充一下，在美国进入铁路时代之前呢，他们非常积极的用运河呢想要把美国的东岸和这个大湖区把它连接起来。那当时呢他们有一个计划，是要开一座巨大的这个中央运河，这个中央运河呢要通过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就是让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呢也可以被和这个运河的路网呢可以连接起来。那不过呢后来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只建了一小段，所以呢现在这个所谓的运河水岸步道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本来建造失败的中央运河，那倒是后来呢成为这个都市的居民啊一个非常好的休闲空间。那另外我们再提一下印第安纳波里斯呢还有几件比较知名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呢，它是这个全世界第一大制药公司伊莱利里这个李莱公司的总部，李莱公司呢就是从印第安纳波里斯发迹的。那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呢可能是这个 Indy 500， 印第安纳波里斯500，它是全世界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汽车赛事。那这块我不太熟，所以我以下就直接念我在网络上查到的。他说呢，这个全世界呢有三个算是被认为是最顶尖，那最负盛名的这个汽车赛事，那一个呢是摩洛哥大奖赛，那一个呢是法国的利曼24小时耐力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里斯500。所以你大概没有想到说，这个看起来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美国大湖区中西部城市呢，竟然是这个哇全世界最伟大的三个汽车赛事之一的举办的地方，也是印第安纳波里斯他们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印第安纳之旅的最后一站，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往印第安纳波里斯 它的东南方稍微移动大概几十公里的距离，我们就会来到一座比较小的城市，叫做 Columbus， 哥伦布这座城市。那这座城市呢，它虽然不大，但是呢它非常有名，那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建筑，它号称是这个建筑迷心目中的麦加，一个去朝圣的地方，也有人把它叫做草原上的雅典。这边呢有很多得过普利兹克建筑大奖的这些大师呢，他们设计的建筑，那主要是现代主义建筑。那这边来举几个人，那包括我们比较熟知大概不太需要介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那另外呢有一位叫做 Cesar Paley， 他是设计这个吉隆坡双峰塔的人。还有一位呢叫做 Richard Meier， 他是设计这个洛杉矶的 Getty Center 的人。这些非常知名的建筑大师呢，他们都有一些作品在哥伦布这座小小的城市里面。好，不过要介绍这边呢，我只想提一位建筑师还有一个他的作品。那这位建筑师呢叫做 Errol Saarinen，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埃罗萨里宁。那他是一位呢在芬兰出生，但是很小的时候就移民美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建筑师。他设计了哪一些厉害的作品呢？这边来举几个例子。纽约甘乃迪机场，如果有去过的人，你会注意到说在现在的 JetBlue 第五航线的前面呢，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酷，很有这个1960年代风格的这个，那它是本来环球航空公司的航厦，那现在改成一个你可以去住的这个酒店，就是埃罗萨里宁他所设计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圣路易很知名的那个拱门啊，还有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在中心的那个 MIT 教堂，那以及呢，这个台湾人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杜勒斯机场呢，也是这个埃罗萨里宁所设计的。好，那为什么台湾人一定要知道呢？因为我想应该有一些人有听说这件事情，就是台湾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它最早新建的时候呢，说好听是参考，说难听点就是抄袭这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杜勒斯机场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埃罗萨里宁他在设计杜勒斯机场的时候呢，他也间接的不小心设计了这个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那个他改建之前本来的那个样子。不过我们这边还是要拉回来聊，在哥伦布这座城市里面，那埃罗萨里宁他有什么样子的作品呢？有很多，不过这边只介绍一个，叫做米勒之家 （Miller House）， 它是1953年所建造的一栋住宅。如果从外面看，你会发现说，这个建筑也太平凡了吧，很单调。它是一层楼的平房，然后它的屋顶就是这样子白色一条线拉过去，然后门窗都方方正正的，就是很符合你对这个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建筑那样子的想象。可是里面其实很精彩。怎么说呢？那首先呢，它是平房，但是呢，它用屋顶的特殊结构呢，用这样子去引入不同的光线，去丰富这个建筑内部的这个光源的体验。那再来呢，是这座建筑虽然大部分的地方呢，它没有使用很抢眼的颜色，但是呢，它内部的这个家具还有纺织品呢，它所使用的纹路和颜色呢，非常丰富。那另外呢，它的客厅也很有趣，它的客厅呢有点像是一个水池一样，那就是说呢，它这个沙发区沙发的位置呢是低于地板的，所以呢你要进入这个沙发区呢，你必须要透过台阶走下去，就仿佛是你走到游泳池里面，或是你进入一个下沉式的中庭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虽然我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想法往往是觉得它可能很功能性，然后可能美感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实际上呢好像并不是这样子。那即使是这些现代主义的这个风格还有元素，在经过这些设计的巧思之后呢，它其实也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这个体验。所以呢，再次强调，这个埃罗萨里宁设计的米勒之家呢，算是哥伦布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物。如果是建筑迷呢，到哥伦布的时候一定要来这边朝圣。好，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照例来做一个不专业的选举分析。印第安纳州呢，算是一个还蛮典型的红州，也就是呢共和党的地盘。它号称是整个中西部大湖区这边最红的一个州。那包括说之前川普他任内呢，他的副总统 Mike Pence 彭斯他也是出生于这个印第安纳州的。那虽然说他是一个很红的州，也是共和党的铁票区，不过我这边可以提一下，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有被奥巴马民主党的奥巴马以1%的这个差距 举成功拿下。那你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吼，这么铁红的州怎么会被奥巴马拿走呢？那我们仔细看的话，就会注意到说，前面提到说这个印第安纳州的西北角，吼，它跟芝加哥的都会区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当地的居民呢是以拉丁美洲裔还有黑人为主嘛。好，那大家不要忘记，吼，上一集有提过，奥巴马呢，哎，他就是从这个芝加哥南部的这个黑人社群这边呢踏入政坛的，所以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和芝加哥很接近的这个地缘关系呢，让印第安纳州呢在2008年呢曾经昙花一现的被奥巴马民主党成功的抢下。不过在那之外呢，印第安纳州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向共和党的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印第安纳州的分享。那我们 I 开头的州呢，还有一个州就是下一集要聊的这个爱荷华州。哦，讲到这个爱荷华州，我想我们对它了解可能也不太多，我对它也不太熟悉。不过很意外的是呢，对我们又有听众住在爱荷华州了，而且有投稿，所以呢下一集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听众当地人的视角呢，来了解这个我们可能也不太熟悉的爱荷华州，请各位继续期待。谢谢各位收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主厨哲仲，下集见喽，拜拜。